传递十字架的基督，在犹太人是绊脚石，在外邦人是愚拙人。但那蒙召的，无论是犹太人、希利人、基督，总是神的能力、神的智慧。换句话说，定十字架的基督，一面是神的能力，一面是神的智慧。所以十字架所表现的十三段是神的能力，是神的智慧。然后保罗说，神的愚拙比人智慧，神的软弱比人强。弟兄姊妹，当一个人转过第二面，当一个人走第二步，当一个人给第二这一步，你告诉我，这是当下。有的人说这是软弱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是全世界最大的，需要有最大的能力能给第二个人，需要最大的能力能叫你走第二步，一个最大的能力能给第二个。弟兄姊妹，什么叫智慧？当你肯陪别人走第二步，当你肯陪别人给他第二个人的时候，这是全世界。所以就是感谢主，这就是保罗在第二次环游不断到他末了的时候，他发现了什么十字架，乃是面对着哥林多教会的情形，他学会了，所以他就愿意走在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上。所以你知道他怎么说的？他后来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，正如他先前说法，都是讲了他自己从前所做的事。他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，好像以死罪的囚犯，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。我们知道，因为我们在哥林多就在城的附近就有个戏院，所以保罗就是用哥林多这个背景告诉他们说，你看我们明明像使徒，明明列在背后，好像定死罪的囚犯，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。所以他怎么说呢？他说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，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，我们软弱，你们倒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是什么？这是十字架的道理。你们有荣耀，我们倒是被藐视。直到如今，我们还是又饥又渴，又赤身露体，又挨打，又没有一定的住处，并且劳苦亲手做工，被人咒诅我们就屈服，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，被人毁谤我们就胆怯。直到如今，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，万物都伟大。弟兄姊妹，什么是智慧？什么是？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保罗学会神的智慧和神的智慧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被人咒诅我们就祝福，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十字架。从前有一个姊妹在福建啊得救，她是个乡村里面有名的寡妇。你不能得罪他，一得罪他，他就要数落你、你的祖父、你的曾祖，那一直上去，所以没有人服他。但是有一天他信了主，这个在村子里面来看，这个根本是太阳从西边出来的。他们觉得怎么这个波拉不也能信耶稣呢？所以呢，后来啊，他们说我们试试看，到底他真信假信。所以一个年轻人呢，就试试看到底信不信。所以就拿起个番薯啊，就往他脸上丢。丢完了，拔脚就跑，因为他怕他会揍着他，就拔脚就跑。结果发现那个人没有跟上来，这个所谓的拔脚没有跟上来。那么这个姊妹呢，他就把那个番薯给捡起来，就拿回家去，然后就把那个番薯啊，就种在了后花园里。过了一年以后，那棵番薯啊，就长出好多的番薯，所以呢，他就挑了两担的番薯。笑嘻嘻的就跑到那个丢他番薯那个人家里去敲门，然后门一开呀、他说：“你记不记得去年你有一块番薯丢我？这个番薯呢，我拿回去种，结果一个番薯就长得好，两半的番薯现在偷偷送给你。”弟兄姊妹，你告诉我，这是能力还是？这是能力还是软弱？这是智慧还是？感谢主，这是保罗在第二个环游不断的时候。非常非常重要。 一面保罗实在是有宗教的精神，你看见吗？福音的确的确受到希腊的世界不是很好，你看保罗好像英雄一样，另外一方面好像是保罗在那里作为，同时圣灵在保罗身上，那这是第二次。那第三次我们知道他主要的大主要的这个工作是在那里，我想这是没有问题。他大概用在那里三年之久。那现在有一件事我要提醒你，到了保罗第三次环球布道，那么大概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看第二个十一年已经到尾声了，好可能到尾声了。等到他快靠近尾声，第三个阶段就是第二，或者说第二个阶段会又分三个小段。到了第三个小段，就是你看见保罗了，你实在说了，现在你特别读到最后，尤其三年，他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哪？那如果大家仔细的读以弗所的书的记载，你就会发现保罗到了第二个阶段的末期，尤其到了第三次环游布道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说呢，保罗的侍奉已经达到高峰。那不光是保罗的侍奉得了高峰，而且呢我们会发现呢，保罗的工作也到了，没有一个时候比在以弗所的时候圣灵给他们又大又有贡献。你看见很稀奇，他来了之后，整个城都翻过来了。我们知道，后来就有暴动了。这个暴动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有亚细亚的几位首领是保罗的朋友。那你若碰亚细亚的几位首领，你不知道在讲什么。其实你能来，我们知道这个以弗所啊，虽然所以很有名。很有名的是因为什么？因为那里有一个雅典女庙，是女神的庙。这个庙呢，不要忘记，它事实上呢是世界古时候七大奇观之一。它的大小呢，大概是，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雅典去啊，你在雅典呢，就有雅典娜女神的那个庙在山顶上，那个很有名，大家都知道。那么比那个庙要大四倍。那如果大家到了。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了圣彼得堂的话，它大概跟圣彼得堂差不了太远。所以当时如果你坐船的从港进来的话，那么这个实在说来是世界七大奇观，所以全世界的人都到那里去朝圣，全世界的人都到都，尤其是每年到了这个女神过生日的时候，那么你看女神的像就要从那个女神庙那里，然后就要一直就到戏园。就到了戏院，然后再回去，所以每年非常非常热闹，那么全世界各地都准备了。那么每年就是七月，我如果没有记错是五月第二个礼拜，那么大概就是女神的生日，那么那个时候嘛，全世界就来了。那么来了以后呢，他们回去一定要带着纪念品回去，所以呢，那个时候有很多银匠就靠着这个来生活，所以他们来了以后，他们就可以带着银匠回去，所以大家知道他们就是靠着这个来发财。那么没有想到保罗的福音呢很有功效，慢慢连这些来过节的这些人呢，慢慢会从偶像转向转向神的。那么想想看，现在因为刚好一年一度的节，就好像美国人今天很多人做生意只是做圣诞节，你知道吗？有的人一年做生意只赚一次钱，就是圣诞节。所以最近这个美西风场啊，他们很紧张。那么所以呢，你知道今年跟明年生意到底有没有差别？很简单，一年做一次生意嘛，所以你今年算一算跟去年比一比，你就知道你赚钱还是赔钱。所以你晓得吗，那个几个亚细亚的几位首领，事实上他们是主持节庆的人，他们拿出很多钱来，所以每年呢就办这个节庆会，所以他们对于以弗所有很大的贡献。他们又是保罗的朋友，所以从这句话你就知道这个报案大概是发生在什么时候，发生在他们生日游行，全世界各地都到那里去旅行。但是很不幸的就是，等到那些这个铜匠把那个钱算一算，跟去年根本不能够。那你知道说，结果他们就爆了一下。所以这些你看见了，保罗的福音到了这个时候可以说到了最高，连偶像世界都震撼起来。这个你就知道道理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？ 今天保罗的福音那个冲击力，你可以从这里看见。所以后来就有很大的暴动，所以最后保罗只好停止服从。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，就是工作来讲，保罗是已经到了顶点，到了顶峰。但不光如此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花了两年之久，在他租了一个房子，叫做推拉罗的学校，大概是在图书馆，在城中心的附近，大概不是很远。那推拉罗是谁呢？推拉罗是个哲学家，他每天都有学校。不过你知道，在亚细亚那边，中午一定要睡觉，因为中午根本不肯上课。所以呢，中午嘛，大概他们可以一段休息，然后黄昏的时候再来。那么尤其你知道吗？这个以弗所是有名的不夜城，晚上灯火辉煌。所以呢，上课大概是早晨上的，然后中午休息一段，然后呢再继续上。那么大概有人就根据这个，他们那么然后保罗是什么？是用人家空档的时候，比方说你中午休息两个钟头，保罗用了两个钟头，五个钟头就六个钟头。所以有人估计过，大概是每天是五个钟头，因为他们休息蛮长蛮长的，可能快黄昏的时候他们才开始又上课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就在那个就在那个推拉奴的学房，他足足有两年之久，他在那教训人，叫一切在亚细亚的，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，都听见主的道。谢谢谢谢。我不知道大家一个礼拜听多少遍的道，我不知道，在美国下来很广很广，二十分钟，有的时候题目还是一只苍蝇，可能还不是找到主。但是呢，你看见保罗不是，保罗他的的确确，你看见那个是他把所得着的启示，你看见他全班的他实实在在，因为后来你怎么知道？因为后来他对长老们说，他说凡是关乎神的旨意，那个原文的 whole counsel of the will of God， 那意思说神全盘的旨意，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如果保罗他所得的启示有多少的话，你看见一天如果是五个钟头的话，你就知道一年有多少个钟头，你知道两年有多少个钟头。那的的确确，你知道保罗他就把他的启示，就在那个时候，他完全的发挥出来，那么叫所有小亚细亚人都听见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听见这个消息，我想我很希望能够得到保罗的奖励。到底他讲些什么？到底他做些什么？到底讲些什么东西？很感谢主，我们找不到他的奖励。但是就在那个时候，那个时期，他写了四本书：《罗马书》、《加拉太书》、《哥林多前书》、《哥林多后书》。弟兄姊妹，凡在他那一段时间，他觉得神的旨意托付给他，凡合乎神旨意的，他都浓缩在这四本书。在四本书里面，圣灵就把这个四本书就交到我们身上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把这四本书好好的读过，你会有一个印象：保罗的的确确是把我们带到了基督的学校，是不是？所以保罗对以弗所人怎么说？你们学了基督，却不怎么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，在保罗第三个阶段。没有疑问的，一念保罗把福音送出去，但是在那个时候，在保罗所以为的全班神职，他没有一样避讳传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就好像被带到罗马书、加拉太书领前领后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读这四卷书，你发现和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不一样，那里是零零碎碎的话，那里是奶，那里是蜜，但现在你看见我们要吃奶。现在你看见我们的主把我们带到他的学，他呼召我们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很清楚，就是罗马书、加拉太书给我们看的十字架的救赎，哥林多前书、哥林多后书给我们看。完全十字架的教宗，十字架的教宗包括背十字架，十字架的教宗包括与基督同定十字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说，等到保罗到了以弗所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说启示完全到了保罗。 那现在弟兄姊妹，在学校里面，你看见我们学什么？圣经就把十字架的道